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
平安。
在还没有讲到之前，我们先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父神，我们自己把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献在你的祭坛上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每一次都要来到你的祭坛，把我们自己献给你，因为每一次在你复活的主日当中，你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和你同受苦、同埋葬、同复活，将来我们也能够得享那复活的生命。主，是的，如果我们没有献上自己，我们没有受苦，与你一同受苦、与你受死，我们就不能得着那复活的荣耀。主，是的，今天你透过这个经文，透过你的教会，再次提醒我们，我们必须来到你的面前，再次把我们的身心灵都献上给你。愿你自己来悦纳我们的敬拜，愿你也来亲自带领我们底下的时间。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那我来下一页哈，我来分享一段故事哈，下一页。那么这一段故事就是我们今天的讲到的一个主题哈。有一位消防员呢，他这样的分享，他永远忘不了的一个经历。有一天的深夜呢，他们就接到了通报，那么一栋老旧的公寓失火了。当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呢，整栋楼已被浓烟吞没，那么火光从窗户窜出，居民呢就惊慌失措地往外逃。就在混乱中呢，他听到了一个微弱的哭声，是一个孩子的声音。他就立刻冲到火场，里面呢是伸手不见五指，浓烟呛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。他一面咳嗽，一面摸索着往声音的方向前进。终于，他在一个角落找到了那个小男孩。孩子缩成一团，脸上满是灰烬，眼睛被烟熏得睁不开，身体不停地滑抖。消防员抱起他时，孩子紧紧地抓住他的衣服，小小的声音颤抖地说：“叔叔，我看不见，我好怕，你不要离开我。”这位消防员说，那一刻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我一定要把他带出去。他用自己的身体挡住火焰，用自己的氧气罩罩住孩子，一步一步地往出口走去。当他冲出火场，把孩子交到医护人员手中时，他的制服已经被烧得焦黑，手臂也被火烫伤，但是孩子得救了。后来有人问他：“你为什么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救一个你不认识的孩子？”他回答：“那是因为他在黑暗里，他自己走不出来，他需要有人进去把他抱出来。”弟兄姐妹，这就是福音。我们曾经也在黑暗里，但不在火场的黑暗，而是罪的黑暗；不是浓烟，而是羞耻、恐惧、隔绝、破碎；不是看不见前面的路，而是看不见神的爱。然而我们不是自己走出来的，是耶稣基督亲自走进我们的黑暗。他没有在远处呼喊：“你自己走出来吧。”他是进到火场里，进到罪的世界里，进到我们破碎的生命里，用他的身体，用他的血，用他的十字架把我们抱出来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，既然基督已经如此的拯救我们，那么我们的生命要如何在他的里面生根建造呢？请问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？还记得吗？生根建造。好，所以我会一系列的，有六个系列来讲这个生根建造，就是从哥罗西书。我们要如何在福音上站立得稳，而不再被黑暗动摇呢？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创造的主，是超越万有之主， 他也是教会的全体之首，又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主。那么基督到底为我们成就了什么呢？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基督的工作。这里在十三节十四节是讲到救我们脱离罪恶的黑暗的势力，让我们罪得赦免。耶稣基督是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中拯救出来的那一位救主，因为经文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圈到他爱子耶稣的国度里。换句话说，基督徒的国籍已经是从黑暗的国度迁到了基督光明的国度，所以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得蒙救赎，罪过也得以赦免。我们看下一页，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可以看见，这个黑暗的权势真正的目的不是单单让人犯罪，而是让人离开生命的源头，也就是神自己。根据创世纪第三章的记载，我们知道人类的堕落不只是犯了一个错误，而是整个人类被带进了罪与黑暗权势的辖制之中。蛇首先做的事就是让人开始怀疑神，他说神岂是真说。可见罪的根源往往不是行为，而是怀疑神的良善，不相信神的话，并且想要自己去解决善恶，也想要离开神而独立自主。当人犯罪之后，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、躲藏、羞耻，并且推卸责任。亚当怎么说呢？亚当说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裸体，我便藏了。可见罪所带来的不是自由，而是与神隔绝，与人破裂，与自己失去平安。人与神隔绝的后果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原本人在伊甸园里是与神有亲密同行的那个关系，如今他们却开始躲避神，他们怀疑神，他们远离神，他们被罪辖制，被恐惧控制，他们是活在羞耻与捆绑之中。那么这就是黑暗的特征。我们看下一页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破裂是在说什么呢？我们刚从创世纪里头，如果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人与人的关系原本是什么？和谐、亲密、彼此接纳的。当神创造女人的时候，亚当便欢呼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接着经文又说，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。这不只是单指身体，更是代表着一种完全的信任、透明、没有防备、没有恐惧的关系。但是到了创世纪第三章，罪进入了世界以后，人与人的关系立马就开始破裂了。人一旦落入罪中，第一个反应常常不是我错了，而是都是他的错。如果不是他的缘故，因为是环境的关系，因为我的原生家庭不好等等。从伊甸园开始，人类便开始进入到了一个互相指责的恶性循环中。当黑暗的权势进入人的生命之后，羞耻、害怕、控告、彼此推卸责任就开始展开了。然而感谢神，福音不是从新约才开始的，而是从创世纪第三章就开始了。因为神已经在伊甸园中预告了救恩，神对蛇说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希伯来文后裔这个词啊 ，Jara， 从上下文的语境来分析，它是单数阳性名词，最常用的用法是指人类的后代子孙，因为女人的后裔在这里是单数， 所以应该理解为就是那一位未来的弥赛亚，而这一个女人的后裔最后就应验到耶稣基督的身上。要知道，第一个亚当在伊甸园失败了，于是就把罪带进了世界，但是幕后的亚当耶稣基督则是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，因为他可以胜过撒旦的试探，并且在十字架上承担人的罪。十字架看起来像是撒旦的得胜，但其实却是舌头被打碎的时刻。因此救恩不只是要让我们将来可以上天堂而已，而是要把我们从罪恶与黑暗的权势中拯救出来。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说什么呢？他这样的说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圈到他爱子的国里。耶稣基督来是要把人重新带回到父神的面前，因此基督徒的生命不单单是要做更好的人，更有道德而已，而是他的生命会从黑暗进入光明，从罪的奴隶进入自由，从撒旦的权势下得到释放，从与神的隔绝中被恢复过来，而与神和好。从前有一位宣教士到非洲传道，他请了几个工人来帮他的忙，其中有一个小男孩是帮他跑腿的。这个小男孩很会自己做弓箭，没事的时候呢就到处乱射。有一天他不小心射中了主人养的鸽子养的鸭子，因为他没有钱可以赔主人，所以就趁着还没有人发现的时候赶快挖一个洞把死鸭子埋了。但这件事却被厨子看到了。有一天呢，厨子突然叫那个孩子去挑水，小男孩很不服气地说，这又不是我的工作，我的力气也太小了，做不来。厨子就说，你不做我就把你射死鸭子的事告诉主人。这样就这样小男孩就变成了厨子的奴隶，天天被厨子叫去挑水砍柴，还做许多不是他该做的事。这个孩子被折磨得很难过，终有一天他就到主人面前认罪，把射死鸭子的事讲出来，他的主人当场就赦免他了。不久厨子又找小孩去做事，这个孩子就拒绝厨子的要求，厨子就威胁他要把鸭子的事告诉主人。孩子却回答说，我已经得到主人的赦免，你再也不能控制我了，我要重新过我的生活了。是的，一个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生命，是一个愿意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患过患的人，而这一个人是深植生命在基督里的人，从此他不再被罪所辖制而得以自由了。耶稣不单单救了我们，更要把我们圈到爱子的国里。在这里保罗用的是迁移、搬迁、转移国籍的意思。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是为了某种原因才迁到加拿大来的，而这就是搬迁甚至转移国籍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迁到爱子的国里就是生命主权的一个改变，就是新身份的改变。既然我们都住在加拿大，所以我们就要遵守加拿大的法律，并且要诚实纳税，那我们就能够享受加拿大一切的福利与新生活。同样的道理，基督徒最大的身份不是成功的人士或是哪一国人，而是属于耶稣国度的人。我们都知道加拿大是人道主义国家，因此时常接受难民为他们开路。以前在我们胡斯的教会就有蛮多乌克兰逃出来的难民，他们活在战难中，每天担心受怕那个空袭，晚上也不敢睡， 没有任何的安全感。后来加拿大愿意接纳他们，当他们真正踏进了这个新国家时，从此不再被炸弹威胁，也有了新的身份，又有新的法律来保护他们，还有新的未来。可见黑暗不只是环境而已，也是一种权势。然而我们要知道，只有主耶稣基督才可以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中拯救出来。下一页，十，使万有与神和好。一切的风，我们在上面那一页，对，我要让大家看这一段经文哈。这里有说到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句话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的一切全能、荣耀和神圣的属性都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以至于让他能够完成使人与神和好的工作。那么主耶稣如何完成使人与神和好的工作呢？那就是主耶稣借着十字架使我们与神和好。十字架是和平的代价。那么何谓和平？在旧约中，平安和平这个字是侠弄。很多人以为侠弄只是没有战争、没有冲突、心情平静，但是圣经中的侠弄远远超过这些。它真正的意思是完整、圆满、和谐、恢复正常关系，以及生命回到神原本设计的状态。难怪保罗在哥罗西一章二十节会说，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侠弄。可见主耶稣是借着十字架恢复了一切因罪而被破坏的关系。我们看下一页，人与神和好。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与神隔绝。今天有多少人不认识神，与神隔绝？在创世纪第三章里，当人堕落以后，人第一个破裂的关系就是与神的关系。其实罪的核心就是人离开了神。然而只有十字架才能恢复人与神的关系，使原本与神隔绝的人现在可以重新亲近神了。我们看下一页，人与人恢复关系。在创世纪第三章中，我们可以看见罪使人彼此之间的关系破裂，因此亚当就会立刻推卸责任，责怪对方。可见罪不只是会破坏人与神的关系，也会破坏人与人的关系，因而就导致这个世界充满了比较、攀比、苦毒、增进、仇恨、冷漠和伤害。其实人际之间的冲突很多时候是来自于我们内心的不安。当人没有安全感时，就容易想要控制别人，容易防卫，容易嫉妒，容易愤怒。许多夫妻的冲突其实不只是事情本身，也是人内心缺乏平安。下一页，今天很多人的内心有许多的焦虑与空虚，这是因为最让人的内心产生了分裂。也就是说，今天人的内心失去了真正的安息。当人真正明白自己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被接纳，知道自己是属于神的时候，这时他才能够开始享受安息。那么和好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第二十二节告诉我们，把你们自己在现在自己面前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。也就是说，神不只要赦免我们，他还要更新我们。可见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 不就是不愿意我们继续活在黑暗里。有些孩子跟父亲长期存在着关系的破裂，他们不讲话，有距离感，心里有伤，即使住在同一个家，关系仍然是冷淡的。直到有一天他们可以饶恕、拥抱、恢复关系时，彼此才会有那一种终于回到家的感觉了。而这就是侠弄和平的含义。可见神要的是恢复关系，而这就让我们明白了一件事，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只是改变了一个人的情绪，也开始转化和恢复整个破碎的世界，那就是恢复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，也恢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以及整个人与自己的关系。罪让这个世界产生了破裂，但是主耶稣却借着十字架带来了真正的和平。因此我们可以宣告，这样宣告说，我已经与神和好了，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，我的生命正在被神恢复过来。请我们一同来说这一段话好了，跟着我一同来念诵，我已经与神和好了，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，我的生命正在被神恢复过来。好，请你看着你左右对方，看着他们说，我已经与神和好了，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，我的生命正在被神恢复过来。好，所以我们的生命正在被神恢复过来，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正在被神建造之中。所以我们不要看人现在的状态，而是要看人将来完全被神救赎的那个状态。所以今天你看到的那一个不完全的人，你要知道他以后是一个什么，完全被神恢复过来的人。你也是，虽然我们不完美，但是神有一天要让我们完全恢复过来。那么请问罪的后果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与神隔绝，也就是与永恒的生命隔绝，是不是？当初神造人的时候，原本彼此之间有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，但是当人类选择违背神、远离神时，人类就完全与神隔绝了。人的罪就是不愿意承认神的主权，不愿意让神来掌管人的生命，人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人，按照自己的欲望而活，这就是与神为敌的意思。而人与生命的根源隔绝，与神为敌的结果，那就是死。这不单单是灵性死了，最终也必须要面对肉体的死与审判。圣经说，希伯来书说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还有什么审判，这都是以后我们要面对的。然而这种情况是因为人的罪所造成的。只要我们今天我们看看今天社会上所发生的事，就可以明白政府立法机构将圣经中所列的一切邪恶行为合法化，反倒把善行、善言和反对犯罪的言论定为违法，并且还要处罚坐牢。只要我们举目看看，在政府商界中就有许多不法之人在违纪犯法，这种事都多如牛毛。然而神爱世人，他为了让人与他和好，便付上了沉重的代价，就是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血代替人的罪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原本罪人必须受刑罚， 然而主耶稣却用他的宝血为世人付上了罪的代价。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，他成就了和平，使万有与神和好，并且借着耶稣基督肉体的死，叫我们也成为圣洁，能被引到神的面前。可见我们能与神和好，恢复好关系，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或行为，而是借着基督肉身的受死，叫我们与神和好。换句话说，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死，我们才可以得到生命，才可以跟永恒生命的主宰连结。神人和好的代价是十分伟大和宝贵的，因为这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成全的。既然神的恩典这么浩大，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才不至于失去福音的盼望呢？下一页，在23节，我们看到有一句话被引动失去，这句话有被移动离开的意思，也就是受动摇偏离的意思。简言之，使徒保罗在此是勉励哥洛西的基督徒，他们信心的根基是福音的盼望，所以他们不应该被异端影响而转离了他们已经相信的稳固根基。今天在教会，在我们的四周围充满许多的异端，耶和华见证人、摩门教、东方闪电、全能神、许许多多的异端，要影响我们转移我们已经相信的那个稳固的根基。因此不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的关键，乃是在于要在所信的道上恒心。我们要明白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遇到许多生活上的难处，许多信仰上的挑战。我们信主与否不能令我们逃避生活中的风风雨雨，因此保罗鼓励哥罗西教会要在所信的道上恒心。恒心有继续的意思，这个词所着重的是一种动态的向前的不半途而废的信心，也就是说是一种坚信到底的信心。换句话说，不是要停留在得救的光景之中。有许多基督徒接受了主之后，他们以为就得到了进天堂的门票，从此就不再追求长进。他们一直停留在属灵婴孩的阶段，因此就很容易在试探和苦难中失去信心。婴孩需要食物才能成长，属灵的生命也需要用神的话语来喂养，才能够成长而成为成熟的生命。如此的生命也才能坚信到底。以前我们在多伦多牧会的时候，有一位弟兄决志信了主，并且也受了洗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受了洗之后就不来教会了。因此我跟杨师母就去探望他，看他是否有什么问题。当我们探访他的时候，看他一切都很好，于是我就问他说，怎么受了洗以后就没有再看到你来到教堂敬拜神呢？他就用很惊讶的眼神看着我说，我已经受了洗还要去教会吗？原来他是把受洗当成去天堂的门票。我既然已经受了洗得救了，那么何必还要去教会呢？弟兄姐妹，受洗证书不是救恩证书，也不是去天堂的门票。受洗是为了学习主耶稣的榜样，并且也愿意在人的面前见证自己成为基督徒的事实。受洗如同结婚典礼，但是结婚之后若没有好好的经营婚姻，那么这种婚姻是相当危险的。我们要记得，信心是动态的，是向前的，是不能半途而废的。 以前不论我们为主做过什么事，如果我们现在转离了主，那么就等同于我们仍然没有活在信心中。在信仰的生活中，最重要的是现在，而不是过去。也就是在生活中要活在当下，并且活出基督，还要在任何的困境中坚守信仰，如此才能叫做在所信的道上恒心。下一页，要根基稳固。根据历史的记载，哥罗西有过大地震。如此说来，哥罗西人一定更能了解我们在信仰上要根基稳固的重要性。根基倘若不稳固，当信徒遭遇一点小事时，也会有崩溃的溃败的那个遗憾。信仰的根基假如是建立在环境上，当环境一转变，信仰就会垮下来。假如是建立在神迹上，当神迹一停止，信仰也会停止。假如是建立在属灵领袖的身上，当领袖一倒，信仰也会跟着倒。想一想，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否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？唯有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。当我们的根基是建立在基督的身上时，我们才能够在雨淋水冲风吹的环境中如同磐石屹立不摇。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那么我们就要把他当成神来敬拜和顺服。既然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已经解决了我们生命中最大的问题，就是罪与死的问题，那么我们就应当以他为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满足，以他为我们生活中最大的准则。就是因为如此，于是保罗就激励哥罗西的信徒要在福音中站立得稳。当时哥罗西教会面对错误的教导、世界的哲学和属灵的混乱，其实今日的教会也是一样。世界告诉我们，你靠成功才会有价值，你靠表现才会被接纳，你靠自己才会安全。但是福音却说，你在基督里已经被接纳。弟兄姐妹，当房子遇到风暴时，真正重要的是根基。人生也是如此，当疾病来临，婚姻受伤被解雇，工作不顺遂被误解，祷告未蒙应允时，真正支撑人的不是情绪，而是基督。这一点可以提醒我们，忍耐不是靠意志力，而是要靠福音。罗马书说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我们要靠福音。保罗不是这样说，你们要加油，要撑住，而是说，要记得你是属于谁的，因为你已经被救赎，你已经被赦免，你已经与神和好了，你已经被圈入到基督的国度了，所以你就能够站立得稳。那么基督徒生活中最根本的原则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凡事让主居首位。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中很清楚地指出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是原始，是死人中首先复生的。在这里的头、原始、首先复生的，都表达出了基督是居首位者。换句话说，基督在创造与复活中都是第一位的。这句话也指出了基督在我们的生活中该有的地位是什么。因此凡事让主居首位，这是基督徒生活中最根本的原则。那么在人生一切的处境中，我们应该如何让基督居首位，并且活出基督呢？那就是 要在家庭的生活中以及在工作上让基督居首位，也要在侍奉上让基督居首位，如此才能够在时间安排的优先次序上，在金钱的使用上，在人际关系，在夫妻的关系、亲子关系上活出基督。好，下一页。那么我们如何在生活中让基督居首位呢？那就是要建立家庭祭坛，建立敬拜生活，建立奉献的生活，在生活中见证主。也就是说，总叫基督照常显大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怎么说呢？这个小字看得清楚吗？我们一同来念，请。照着我所切慕，叫凡事放胆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显大这个词的意思，就是一心要借着我们的生活行为来荣耀基督。我们看下一页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要以神的话语来教养我们的子女。我们要知道，以基督居首位的家庭不是为了争谁该当一家之主，而是为了能够创造出彼此顺服、彼此相爱、彼互相饶恕的家庭关系而持续努力。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身份，让主凡事居首位，也就是我们要在人生的抉择、家庭、孩子、事业中都要尊重神。我们的孩子不是到了教会才开始观察我们是一位怎样的基督徒，也不是到教会才学会我们敬拜神的方式，我们的孩子是从家里的日常生活中就开始认识我们，他们是从我们的身上学会如何敬拜神，如何活出神的话语。因此，在家庭生活中，让基督居首位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。下一页。戴德森曾经在1889年写了一篇文章，呼吁希望教会赶紧差派1000名宣教士到中国传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文章有一句话提醒了许多基督徒，虽然他们愿意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但是却不愿意接受他为生命的主宰。戴德森说， Christ is the Lord of all or he is not Lord at all， 意思就是说，若基督不是全然的主，他就全然不是主。如果我们凡事都能够让基督居首位，那么我们就能够让基督在我们的生活中活现出来，这样我们的行事为人才能够称得上配得过主。基督就是神的旨意，基督也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。如果我们能够凡事让基督居首位，我们就可以与基督的生命相连结，那么我们的生命就是神所喜悦的生命，那么我们的生命也必定能够在一切的善功上结果累累。愿神帮助我们都可以像主这样告白说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好不好？经文，请。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我们若死了是为主而死，所以我们无论活着或是死了，总是属于主的人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爱我们父神，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与赞美，感谢您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来教导我们如何来为你而活。主，是的，我们活在今天，我们的在这个世上，我们常常失去了焦点，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焦点聚焦在你的话语，聚焦在你的生命上，以至于我们偏离了我们的方向，而偏离了 那啊，凡事让主居所位的这个方向，主啊，帮助我们，不论在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儿女、我们的亲子关系、夫妻关系、我们一切的关系上，主啊，让我们凡事都让你居所位，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焦点、我们的眼光聚焦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以至于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。主啊，让我们的一生一世，就如哥罗西书十四章八节所说的，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我们若死了就是为主而死，所以我们无论活着或是死了，总是属于神的人。主，是的，让愿这一段话啊，这一段经文成为我们今天的祝福，也成为我们今天的勉励，也帮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